信经第十四卷，我们上面讲到舍利子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这个诸法空相相的是在很意思，就是作为意义讲，就诸法空义，不要作为是相，作为是相，哦，诸法既然是空啊，相在我们看见这么一些形象怎么空掉呢？这个相是假相，是不可得，这是诸法都是空。第一是空者，就是说因缘所成，一切法都自体无自性，是性空，这是空。进一步讲，这一切法无论是德法或者心法，都是真空妙有，就是说都是我们的自性所显现。这个道理一般人都执着在我们身体是有知觉的，我们知道冷暖，知道饥饱，知道好坏，那么这个身体是我，这个身体是自性显现，大家可以讲。所以说一切法就是包括气世间啊，都在内。这气世间都是无情的，都是没有自觉的。这怎么也是我呢？这怎么也是自性显现呢？就这一个地方不容易透过，认为身体是有知觉的，那是我是自性显现，而无情的气世界，那不是我，不是自性显现。他不知道啊，这个心法、舍法，心法呢，就包括心王、心主，都是我们八识见分，而一切舍法都是相分，都属于第八识，这第八识所显现。那么第八识呢，就是因为佛性呢，像是喝醉老酒的人一样，喝醉的酒分离，本来是一心，就是正心，就是佛性，而因为无明之故，那么升起一念，是一念妄动，那么就升起四大妄想。这个四大妄想啊，本来是没有的，就是因为我们无明妄动啊，把宁明真空就变为顽空啊，就在顽空中你就成就四大妄想。那么再进一步呢，团取少分的四大以为我，那么这个本有的智光呢转为妄见，就知道了这个四大啊，拖在这个四大上因为我的身体。所以这个四大就是我们的身体的四大，也和这个气世间的四大一样，都是无知的，但是因为妄见执受之故而有妄知。本来真心是无量的啊，无所不包，无所不具，但是现在被无明分故了，潜入这个四大， 因为妄心。所以啊，这个少分的四大就是我们的身体啊，因为这妄心潜入之故，所以而有智。本来这个真心是无量啊，偏一切处啊，偏一切物。那么现在就因为无明分故了，那么到反而就是大的变小的，所以这能骗这个身体，身体有智，而其余的就没智。假如我们把这无明妄想打破啊，就像这个流水本来是流动不碍的，那么结成冰之后，它也不能动了，牢固了。像我们家把这个冰化成水，那么水又会流动。所以我们呢，在打破这个妄想执着，在无明破了之后啊，我们就能辟一切物，因为一切的一切都是四大造就。我们因为本来这个心量太小，这个少分的四大只能骗这个小身体，所以是身体有智，而其他你就不能骗，所以其他就没有智了。我们打破妄想之后，不光是骗这个身体，而能骗一切物。我能印经说，这个真心不在内，不在外，不在中间，它是无所不在的。但是妄心呢，就处所了，就在我们身体之内。是妄心是有处所，真心是无处所。恢复真心，它就能骗一切物。譬如禅宗的一个公案，一个普照度，因为有一个宁性执着五相，他就附在一个将要倒塌的这个普照上，在这个照上现。那么乡人呢，因为这个照有宁啊，都来祭祀他，都来供他，都来求他，使得给他们得很多的帮助。那么这个宁静呢，又贪得乡下人的供养，好事学性之物，是诸头战争啊，啊，这个太牢啊，就杀牛来供养啊，就给乡人一些好处。乡人觉得这个铺灶这么宁静啊，一转十穿白，都来供这个灶，都来求这个灶，有所私语。那么这个宁性呢，就给乡人很多私语，就是他做了很大的供养。那么这位禅师啊，看着这乡人这么愚痴，而这个宁性附在这个灶上这么欲望高，杀生害命，太不像话。所以他大悲心来斗这个灶，他在禅帐啊，在灶上靠两下，说你这个灶本来是砖瓦泥水合成，您从何来呀？就点醒他，你把制作在这个泥水砖瓦的灶上啊，你这个宁性本来是偏一些处的，你现在吃住在这个灶上，你现在是向人供养，杀生害命，实在是你是造业啊，将来受报无穷的。这您从何来啊？您不在这个砖瓦泥水上面啊，啊，是你的福性啊，你赶快回光返照啊。这个佛心是你放下时，它偏一些处了，不是在这个破灶上啊，是吧？所以那禅杖三字打这个灶上，你宁从何来？那么这个宁静啊，就要在一点点醒，哦，觉得我是错误，是在这个砖瓦泥水上互相人供养，我本来是一个大妙用。偏一切处无所不在的，那么今天 为何制作这么一点供养而造你受报呢？马上这个道哗一起倒掉。那么他就在托梦蝶这个禅师感谢他，经过你老师傅的指点，我现在已经升天来离线了。这铺照就度，这铺照度禅师，用匠人就是哦，这个禅师是指点铺照的，就从他的铺照度禅师之名。所以由此可见，一切精灵他能附属在草木砖瓦上那个现象，就是等于我们这个妄心拉在这个肉身里面，来拉在这个胸腔里面，那只能管这个肉身而不能偏其他的地方，那么执着了这个身体是我，还不知道身体以外的是一切都是我，所以这是愚昧无知。所以古德说清清翠竹，无非法性，微微幻化，俱是堕然。就一切时一切处，都是我们的自性所显现，都是我们自性的妙用。所以又说万象从中堕入身，身后大地进入法王身，这就是说明我们的自信呢，无所不在，就是我们也是妄想执着之故，而不知道，只晓得有这个肉身，啊，所以就把大的变成小的，那是太可惜了。所以佛的唤醒诸弟子说。是诸法空相，就是说一切法都不可得啊，都是空意，不要执着。所以一法不一者，并不是虚无断灭，为所有一切法都是自性所显现，那么一切的舍法是吧，既然是没有自性，是自性所显现的，那么所有的是非好坏分别等等的这个境界呢，都是由于我们的幻心假定而成的，但是心本不有啊，那么一切所谓好坏分别是非等等都也没有了，都是一切皆空咯。但是心非断灭啊，它是能够因缘心相起用的，所以一切不非，不能片空非有，那么这就是非有非空，即空即实，因为你实不能显空，你空不能破实，慧如不二才名大觉。譬如善和恶两义，在凡夫呢不知善恶，在外道呢是善恶而严厉对此，在二乘呢就莫善故起，以原理诸恶为究竟。而菩萨呢通得三恶的妙用，而其种种方便，菩呢是非善非恶，二心本空，随即而行菩萨行， 其种种方便，这个五等分辨，就是凡夫不知其心，不晓得一切善一切恶都是你的心的分别，善和恶是没有一定的界限。外道自心而不见所以，二称呢，见心而明悟，没有彻底，是皆不明觉。菩萨呢，明心而觉不圆，佛呢，就觉海圆成。其实这五等呢，虽有分别，皆同体一心，无二无别。譬如无人行道，就走路的时候，凡夫甚若显道而不觉，外道呢，自是显道不可入而恒行，二乘呢，自是显道就不可深入而止不进，就停止不再朝前走。菩萨呢，就回头反走，就出于显道。佛呢，是明达，非依非显，虽入显道而自无碍。因为一切所谓显呢，恶了，平坦呢，是吧？都是当人的分别心。又如落了一个大坑里面，凡夫呢就在坑中而不知是险，因为不知道大坑之外另有天地。外道呢，自坑外另有天地而不能出，因为他的法不究竟。二乘呢，就坐于坑边啊，上下奇怪，就即使不动，虽不入坑呢，与守坑不异。菩萨已住于坑，他的力量足以跳出了，在故入坑，就有意到坑里面去，唯独众生之故。佛呢，是跳入跳出，两度无碍，来去自在，并往其坑，根本没坑，是吧？因为这个疑和险是没有两种分别，因为都相对而言。你心正不生，是吧？不受这个环境，什么叫做险？什么叫做好呢？是吧？所以跳入跳出，不在此心。要跳入的坑，是用觉力。又要生死呢，就是要性空。所以啊，空力到如何程度，就是心力到如何程度。到了一切平等不可得时，便不坑内坑外了。但是啊，这个不仅开悟，是不能入于正修，因为没有开悟之前都是盲修，所以修也是无用，必须要觉悟之后放入正修。佛呢，为方便之说，是先教我们卸下狂心，停止我们的初恶，让我们的心啊有个范围啊，在那就范之后呢，再有决定说，就是叫我们要开悟，悟自性，晓得一切事物都是自性的显现啊，离性之外没有事物啊，这个事物就是心，就像水，水本来不动，就等于是性， 迎风而起啦，那么这就是性，这性呢就是相貌，心是没相貌，但是心虽然没有相貌，还以披蛮虚空故，人生万法故，所以他清净平等，不动不变，具足妙用。所以我们持的这个正心，就可以来进一步除习气，入于正修。而不明心呢，就不晓得什么是正心，那么都在圈子外面斗啊。譬如我们要这个暗色中，就黑暗的房间里面要整理物品，但是没有光明，你看不出东西，你是没有办法来整理的。所以你进去动也是劳而无功，是空好奇。你要能够整理好物品，必然掀开电灯，有了光明之后方有办法。那么我们修法呢也是这样，先要灭灯啊，有了灯可能破无明，就开灯就放光明了吗？黑暗就破掉了。整理物品呢就是除习气，所以先后次第啊，就是应当是先求开悟见性，等于是开了电灯了，开了电灯之后，这房间东西看得清楚了，你就可以整理了。你不开电灯，那个瞎摸瞎碰，碰得头青眼肿，东西还整理不好。所以我们说这个无明啊，就是可以一觉之中就可以破，并不是要认为无明是一个东西，认为很难破。所以这个先除习气而后破无明这种说法呢，不晓得佛说法是一个方便和决定的不同。在决定之说呢，应该是先破无明，见性之后来除习气。所以我们晓得这个一切事物本不生啊，既然不生，哪里有灭呢？我们凡夫啊，就是看这个现象，看一个小毛头哇哇落地了，以为是生了，等到老了病了，那么死了，那么就是灭了。实际上我们小毛头未生之前，这个自性还是存在，并没有生，不是因为小毛头落地而生。老了病了死了，这个自性也没有灭，还是在，所以虽假象灭了，而性常在，所以就不生不灭。既然不生不灭，哪里有垢净，哪里有增减呢？所谓垢净者，都是我们的妄见分别。我们上面说了，都是偏执着性。这个自心，虽然我们在六道中轮回，它并不因为我们轮回而减少它的本性光明，不过它被妄习、妄念、妄见所包裹，不能发挥它的作用。就譬如一个珍珠被外面的迷雾所包裹了，珍珠的光明，本身的光明它还是不消失，把外面的迷雾去掉之后，它也恢复它的本性光明。所以是它再凡它并不够，再生它也不尽，它本来如此。正因为这个本性本来是如此，一切众生本具这个不生不灭、不垢不净的本性， 所以说一切众生都成佛，也不增加一分，众生界也不减少一分，因为众生界就是圣界，圣界就是众生界，因为本来都是佛，所以有众生者有佛者，还是我们的妄见分别，把这些一些分别拿掉，一体都是佛，所以佛见众生都是佛，没有众生之见。等到我们都成功了，所以我们看起来一切都是佛，摸等于出，就是到最后圆成了。我们尽管去利用，尽管去变化，一切自在无碍，所以这才是真正犯如来皆灭自海的大自在。心和性不可强分为二，也不可使之为一。譬如静是性，静与外境相对而性隐，这个隐那就是性，叫形影非无，不可作实。因为因为明暗明觉都是我们的妄境分别，妄境的幻。不但是幻呢，这个一幻者一也是幻，所以都不可得，分外不利，幻也是一幻，也都不可得。因此心里面是多少幻影，不论它是美还是丑，都对镜子没损害，因为造体不动。而心中是起的幻境，不论它是无明或者是觉悟，或者善或者恶，或者善或者凡，是在对自性是没有妨碍，因为性体无声啊，不动不变啊，所以心中说我生不灭，正犯同体之故，但能讲法妙用。心垢与身垢也不同啊，因为不垢不净嘛，我们讲的心垢与身垢不同，取身垢毕竟种种方法的构成，而且这垢的种类也不同。这个垢像是都有假象，取心垢呢是不然，因为心垢没有想，只要把这个心一转，念时放下啊就行了。如我们正念它念嗔念痴时候，呼一念佛，贪嗔痴就化为无有了，当体就清净。去的固然快了，但是来也很快，转眼之间又起贪嗔痴一念，那么这就是邪气引力。但是呢我们不要怕，只要我们认识了，不断地起善念，晓得它是坏，不去执着它，我们只要不取它啊，那么 一切心啊，就是一切妄心，就不污染自性。所以我们初时力量不足，有时是照顾不到，但是只要根本认识明白，久久的饼子朝前锻炼下去，自然抵抗有力。所以我们明心实施学佛的第一关键，所以这是最最重要的。讲到这个明心第一关键，从前有一对夫妇来问诺拉上师，他说我们这个淫欲的习气太重，请上师加持，让我们的这个淫欲很快的消除。上师笑着说，无上密乘中啊，没有这个法。你要消除这个淫欲的习气呀，只要悉明心地，证得根本，开发波罗之后，这个习气自然扫荡。他这话是很巧、很妙、很中肯，因为自从藏灭到我们东土来之后，一些人都是执着在这个神通妙用上，以为藏佛的力量可以消除一切。我不知道啊，我们学佛不是求佛，学佛是求自己。因为佛不能带我们转移，我们要明白心性之后自己除自己转，佛只能告诉我们个方法，不是一切都依赖佛。现在人呢修佛不正念啊，就是有种种的关系，大约分起来呢不外就几种。第一，只晓得求佛、求法、求僧，因为向外求都属于依赖性，王道王基调，这个学佛要自求自修自证。第二呢，依赖他人，所以要求最高最上的法与师父，那么希望能够速成，而不知道了，这样子呢，你就分别挑选，你就不能一门深入，所以就要走出路。第三呢，因为求最高上故，就最高上的法门，最好的师父之故，那么就是种种分别。而门户之间就起了，就这个众号那个众号，那么分别不下，以致这个法修了一点点，必须修那个法，结果是空耗时光，一事无成。第四，因为以空耗时光皆无消息，于是乎有一人谤法，或者竟然是退转不修了。第五呢，终日向外自求，不知自个儿痛切追究自信，或者抽空在佛堂里修一下，念念佛，参下禅，而一报四海，为众不得意。有的呢，或者把这个学法当作是消遣之事，
不办痛痒，所以毕竟毫不相干。第六呢，是一切行之主，人是往来之敌，种种习气发现的时候，他一点不觉得，任其流浪往返，绝不回顾自心，回光返照自心啊。所以他虽有学佛，而不得受用。第七，贪取于法，以多为甚，不能一门深入。第八，不明学佛，无定法而自异，法法各有立场，不可强同。他就不与规矩而自证法界，妄自改传，以致修法不如法而不得成就。第九，喜欢分别他人的意境而自称妄，比如说某某人开悟了啊，某某人没开悟，不晓得你这里分别人家，说人家开悟了，就等于是称自己开悟了。因为你自己没开悟，你何以能够断定人开悟没开悟呢？假如你说某某人入魔了，等于你自己入魔一样。这个第十，就是虽然遇到善知识，但是以耳为末，遇而不识，不认识。第十一，先入为主，于法而不知圆通变化，自感命小，不敢承担。第十二，误认无明为实，安老难除。出题，为佛独有，我辈只剩无分。他不晓得这个无明不是实有啊，误认无明为实是个大过错。第十三呢，以修行如善为学佛事业重要，你不知道究竟鸟意，就以为生息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，以学佛唯一的希望，你不明白如何往生之意，所以学了中途也不能再进。第十四，偶以求福可以消罪业的福报，而自己依然烦恼无故，他还是和从前一样的烦恼，烦恼如故。不晓得我们学佛要用佛的方法打开我们自己的迷雾，而明镜我们自信，不是光是求佛消罪业啊，得福报的啊。第十五，自己生高慢心，是功高我慢，对他人就生疑生忌，而且耻于下问，你不明白的地方他也不肯不好意思去问。另外轻于初学，不觉智障起道了。第十六，于初下手时不显明学佛的究竟，不信决定，因地不正，故如盲从。所以我们修佛啊，应该是知道我们修佛第一就是要明心见性。那么 在这个上面所说的这个我们对境对事物的时候，我们固然能够对境的时候不生爱憎取舍，都知道这都是自性的妙用，自性的显现，彻骨现象而见本质，这就是见性。在这上面我们就可以锻炼，就保养圣胎，圣胎让它发扬长大。反过来我们假使对境念心，对境之后啊，执着的上面念念不舍，那么我们不能够亲自自取，妄自成长，要晓得我们这样子是要有发生大错误，就是说为正为正，为德为德，那样子就不好。我们要好好的念佛，下功夫参禅，或者学大秘法，使得我们妄念消融，内而身心，外而世界，一时消沉不可得。你虚空也打破也不可得，你不可得也不可得。那时我们在经商才有力量，否则是所使不保的。这也是很重要的一块，我们要自己问自己，你最近是不是还念心？是的，本来没有。假使对境之后妄相左右，发生爱憎取舍之心，那是不行的。我们要深自惭愧，痛下苦功，好好的修法。国人应当选一门对自己最合机最投缘的法，一门深入之去修，而不可以朝三暮四，这个反复无常是不得适宜的。至于我们上面说了，要生净土啊，要心清净才能与净土相应，心不清净不能与净土相应，就往生的时候是没把握的。那么有人提问题了，说偶一大师曾经说过啊，我们只要有真心祈愿，虽散心念佛，一人往生。假如我们没有真心喜悦，虽然念到一心不乱，也不能往生净土。这样看来，我们只有信念之后散心念佛就能生息了，要什么一心不乱呢？提了这样的问题，这个问题也提得很好。因为现在对于这个念佛法门呢，错会很多，他们都以为有口无心的马马虎虎的念念佛，佛应当照他的过去发的愿，就48愿度众生嘛，在我们冥冥中时接引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假使佛不来接引，那就佛打谎语。所以佛是实语者、如语者、不谎语者，那么佛一定在接引我们，所以我们一定能够生息。他不知道偶一大师 是这个两句话，是对和句与不可以摆的出口来看，而且偶一大师所以这样说，是针对当时的这个修行人，他们往往是以念佛为手段，都是念佛为手段，用念佛修行而若禅定，不是相信西方极乐世界。所以针对这些人说的这两句话，我们晓得往生西方是以心愿行这个三样东西，就是像顶叫香炉的顶啊一样，是如顶三足，缺一不可。假如我们光有信愿而无行，那是绝对不行的。所以这个偶一大师说要身心契约才能生信。假如你虽然行了念佛了而没有信愿，当然是不能生信。就你不想去你怎么能去呢？所以一定要有信愿，就信愿会吸引到行，那么是跟上去，那么才能够往生西方。但是为什么这样说身心契愿才能珍惜呢？因为我们假如没有真正的信仰和坚决的愿望，我们是不肯一心的念佛的。但是我们假如只有信愿而行的不逆，这怎么可以说是我们具有信愿呢？因为信愿是先到行为后果啊，没有信愿是不能行。不能不行呢，也不能表示你有信愿。你不行，怎么能晓得你是有信有愿呢？比如我们要到某某地方去，我们绝不走，我们也不去买火车票、轮船票、飞机票啊。那么光是一个空想，我想到某某地方去，那么哪一天能到呢？所以有行才能够圆满这个信愿，才能够实现这个信愿，没有行，这个信愿就是空的。再讲到有信愿了，三心念佛也能生息。有些人就以为我现在已经信西方极乐世界，我相信西方有阿弥陀佛，我相信我念佛佛一定接引我正西方极乐世界，这是我相信的，我也愿意去，那么我就马马虎虎念念好了，三心念佛也能生息嘛。我只求下品下生，也不想中品，也不想上品，马马虎虎升到西方再讲嘛。那西方之后自然会上上圣经啊，一生补处成佛嘛，这是蛮好的吗？他就不晓得偶一大师在三心念佛上面说要具身心契约，这个身心这个契约呢，这四个字啊很有讲究，我们要把它解释一下。这个信是吧？ 什么叫做信呢？
我们下
把古德所解释这个深信的信和契约的愿啊，用他们的文字，用他们说话来和诸位谈一谈。他们说关于信，第一要信的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我们是未尘之福，是因地之福，弥陀是一尘之福，就是果地之福，而觉性无二。第二要信的我们是理性福，明智福，阿弥陀佛是究竟福，心虽无二，位置有天眼之笔，假如不专念彼佛，求等彼国，别智随意扭转，这无量苦。三要信得我们虽然一障深重，久居苦月，但是是弥陀心内的众生。弥陀佛虽然观的庄严在十万亿佛塔之外，是我们心内之福。既然心性无二，自然感应道教，我们的苦切必能感，佛的慈悲必能应，就像时时习体，所以无可一逆。所谓佛念众生如母一子，子若一母，如母一子，母子一生不相为缘。说众生心，这个心是很重要啊。这众生心，心忆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。可见啊，众生心要忆佛念佛，就是不思三心可念而心不忆佛，所以这忆心是很重要。又说虚孽始终而不改，欲利害而不变，方为真性。真心有善，亦是信弥陀佛，舍受众生，舍受就念佛的众生，往生西方，绝对不虚。二是相信支持弥陀名号，由一日乃至七日，一心不乱，即得往生。得注意，这上面说一心就是要一日乃至七日，一心不乱，即得往生。不是有口无心啊，马马虎虎念了一套就行了。所以我们应当依教奉行，那这说的斩钉截铁，我们要依教奉行啊，要传给啊。第三是请大势至菩萨来自净土宗的诸位祖师。